李柏要等，李柏要等。赵郡王琛，字永宝，是高祖的弟弟，年轻时便擅长骑马射箭，有志向气概。高祖匡扶天下后，中兴初年被授予散骑常侍、镇西将军、金子光禄大夫，担任禁卫职务后，恭敬勤勉，谨慎周密，在左右带头做事。太昌初年被任命为车骑大将军、左光禄大夫，封为南赵郡公，食邑五千户。不久被任命为骠骑大将军，特进开府仪同三司、散骑常侍。永熙二年被授予史持节、都督定州刺史、六州大都督。琛推心置腹的安抚接纳，选拔任用人才，很有声誉。等到胡思春等人结党作乱，高祖打算内部讨伐，因晋阳是根本之地，召来琛留下掌管后方事务，任命为并四焚大行台仆射，兼领六州九酋长、大都督、相府的政事都由琛决断。天平年间被授予御史中尉，神色严肃地纠察弹劾，无所回避，远近肃然起敬。不久混乱高祖的后宫，高祖责罚他用杖打而死，当时23岁。追赠史持节、侍中、都督既定苍蝇幽阴，并四云朔十州诸军事、骠骑大将军、冀州刺史、太尉、尚书令，谥号真平。天统三年又追赠贾黄钺、左丞相、太师、录尚书事、冀州刺史，晋爵为王，配享高祖庙庭。儿子瑞继承。瑞小名虚拔，出生30天而丧父，聪明早慧，特别被高祖喜爱，养在宫中，让尤娘做他母亲，恩宠如同亲生儿子。魏兴和年间继承爵位南诏郡公。到4岁时不曾认识母亲，他的母亲是魏华阳公主。有个正室是瑞母亲的堂姐妹的女儿，开玩笑对瑞说，你是我姨侄儿，为什么反而亲近尤氏？瑞于是追问访查，就精神不佳。高祖很奇怪，怀疑他生病，想让人医治他。瑞回答说，我没有痛苦，只是听说有生母，想暂时见一见。高祖惊讶地说，谁告诉你的？瑞详细陈述了原委。高祖命令袁夫人到宫中与瑞相见，瑞上前跪拜，于是抱头大哭。高祖很悲伤，对平亲王说，这孩子天生最孝顺，我儿子没有比得上的，于是为他休假一天。瑞最初读孝经，读到资于弑父，就流泪抽泣。10岁丧母，高祖亲自送瑞到领军府为瑞发丧，哭得生气断绝，哀痛感动左右，3天水浆不入口。高祖与5名楼皇后殷勤敦促劝导，才渐渐顺从旨意。居丧敬礼，手持佛像长期吃斋，以至于骨瘦如柴，拄杖才能站起。高祖命令常山王和他同睡同起，日夜开导他，并敕令左右不准进水，即使断绝漱口，午后就不肯吃饭。因此高祖吃饭时一定叫瑞同案，他被怜悯怜惜到如此地步。高祖去世，他哭泣吐血，到成年将要结婚娶妻，脸上有悲伤神色。世宗对他说，我为你娶正庶族女儿，门第很高，你嫌弃什么而精神不乐？瑞回答说，自己痛心孤苦，常深切怀念父母，正要昏官，更加感伤。话没说完，呜咽不能自止。世宗为他怜悯沉默，激励自己勤学，常常到深夜才停止。武定末年被授予太子庶子，贤祖受禅，晋封爵位为赵郡王，食邑1200户，升任散骑常侍。瑞身高7尺，容貌仪表很雄伟，熟悉吏治执事，有知人识人之名。天宝二年出任定州刺史，加授辅军将军、六州大都督，当时17岁。瑞留心各种事务，纠察奸邪不正，勉励农耕蚕桑，礼遇百姓中的才俊，所辖地区大治，被称为好官。3年加授仪同三司。6年下诏命瑞率领山东兵数万监督修筑长城。当时盛夏6月，瑞在途中去掉散扇，亲自与军人同甘共苦。而定州先前有兵士，每年藏兵，长史宋清道因瑞冒着暑热，于是派人用车运兵，加倍赶路追送。正值中午停车，炎热特别厉害，人们都不能忍受，而送兵的人到了都认为得兵是急需。瑞却对着兵叹息说， 三军将士都喝温水，我有什么道理独自进寒冰？不是追慕古代名将，实是情所不忍。于是冰融化，竟然没有尝一口。冰士感动喜悦，远近称赞叹息。在此之前，意图停工，任由他们自己返回。壮年男子各自先回去，瘦弱的人被弃至山北，加上饥饿疾病，大多冻饿而死。瑞于是亲自率领所部与他们一起返回，配合周乡部署营伍，督率管理，强弱互相扶持，遇到好水草就停下休息，分多余补不足，得以保全的有十分之三四。七年，下诏以本官都督苍营幽安平东燕六州诸军事，沧州刺史。八年，征赵瑞到邺城，随即授予北朔州刺史，都督北燕、北魏、北衡三州，以及库推以西、黄河以东、长城各镇诸军事。瑞安府招慰新迁百姓，酌情设置烽火戍守，对内防御，对外抵御，各项都有条理法度，很得军民安心。有缺水的地方，祈祷后挖井，敲叉才下，泉源涌出，至今称作赵郡王泉。九年，皇帝驾临楼烦，瑞道行宫朝见，于是跟从回晋阳。当时济南以太子身份监国，于是设立大都督府，与尚书省分理各项事务，并开府设置属官。显祖特别重视这一选拔，于是授予瑞世忠代理大都督府长史。瑞后来因陪侍宴会，显祖从容地对常山王衍等人说：“从来也有这样的长史吗？我用这个长史怎么样？”衍回答说：“陛下用心于各种政务，优待贤才礼遇物品，须拔进居侍中荣耀，退当为以要职，自古以来确实没听说过这样的选拔任用。”皇帝说：“我对此也自认为得当。”十年，转任仪同三司、侍中、将军、长史，王爵如故。不久加授开府仪同三司、骠骑大将军、太子太保。黄建初年代理滨州事务。孝昭陵去世前，预先接受遗诏托付，到邺城迎奉世祖，因功被任命为尚书令，令封扶阳郡公、兼太史、太子太傅、议定律令。又因讨伐北狄的功劳，封颍川郡公，再被任命为尚书令，代理大宗正卿。天统年间，追赠瑞的父亲称贾黄钺，母亲袁氏追赠为赵郡王妃，谥号真昭。华阳长公主如故，有关部门被礼仪到墓地拜寿。当时隆冬严寒，瑞赤脚徒步嚎哭，脸都破裂，吐血数声。回京后不能参拜谢恩，皇帝亲自到他家看问，被任命为司空，代理录尚书事。突厥曾侵扰到滨州，皇帝亲自统兵，六军进退都命令听从瑞指挥。因功再封宣城郡公，代理宗正卿，升任太尉，坚毅无礼。瑞长期掌管朝政，清廉自守，声誉日益隆盛，逐渐被疏远猜忌，于是撰写古代忠臣轶事，名为要言，来表达自己心意。世祖去世后，埋葬后几天，瑞与冯异、王润、安德王延宗及袁文尧上奏后主说，何世开不应仍然担任内职，一起入奏太后，于是贬何世开为兖州刺史。太后说，何世开过去曾被驱使，想留他过一百天，瑞神色严肃的不允许。几天之内，太后多次提及，有宦官要人知道太后密旨，对瑞说，太后意思如此，殿下何必苦意违抗。瑞说，我认为国家是重，死都不必，若贪生苟全，使国家扰攘，不是我的志向。何况受先皇遗诏，委托不清，今四军幼小，怎可让邪臣在侧，不守持正道，有何面目待天。于是再次进言，此理恳切。太后命斟酒赐瑞，瑞神色严肃地说，今论国家大事，不是为杯酒。说完便出。当夜瑞正要睡觉，见一人身高一丈五，臂长一丈多，当门向床，用臂压瑞，很久便消失不见。瑞觉得很不好，便起来坐着独自叹息说，大丈夫命运一朝至此。担心被太后杀害，早晨想入朝，妻子儿女都劝止他。瑞说，自古忠臣都不顾自身性命，社稷是重，我当以死效忠，怎能容许一妇人轻微宗庙。况且何世开是什么小子，如此横行，我宁死侍奉先皇，不忍见朝廷颠沛。到殿门，又有人说， 愿殿下不要进去，顾虑有危险变故。”瑞说：“我上不负天，死也无恨。”若见太后，太后又提及，瑞坚持更固。出来到永巷，遇到兵士被抓住，送华林园，在阙离佛院令刘桃枝拉沙而死去，当时36岁。大雾三天，朝廷内外都冤惜他。满一年后，下诏准以王礼安葬，终无赠谥。儿子整姓继承。历任散骑常侍、仪同三司，好学有品行。少年时因打猎坠马，伤腰脚，终不能行走，死在长安。琛同母弟惠保早亡，元相初年追赠侍中、尚书令、都督四州诸军事、青州刺史。天统三年，又追赠十州都督，封陈留王，谥号文公，以清河王悦第十子晋文继承。清河王悦，字弘略，是高祖的堂弟。父亲藩，字飞雀，魏朝追赠太尉，谥号孝宣公。越幼年孤苦贫穷，人们不了解他，长大后敦厚正直，姿貌出众，深沉有气量。当初岳家在洛阳，高祖每次奉命出使到洛阳，一定住在岳家。岳母亲山氏曾夜起见高祖屋中有光，秘密去偷看，却没有灯，于是把高祖移到别室，如前所见。奇怪其神意，去找占卜者卜卦，遇到前知大有，占卜说吉利，称飞龙在天，大人造也，飞龙九五大人之卦，贵不可言。山氏回去报告高祖，后高祖在信都起兵，山氏听说大喜，对岳说：“赤光之祥，今当应验，你可从小路跟从他，共图大计。”岳于是去信都，高祖见到他非常高兴。中兴初年，被授予散骑常侍、镇东将军、金子光禄大夫、兼领五位将军。高祖与四胡在韩陵作战，高祖率中军，高昂率左军，岳率右军。中军战败，贼军乘势进攻，岳举旗大喊横冲贼阵，高祖才能回师，内外奋勇攻击，于是大破贼军。因功被授予卫将军、右光禄大夫，仍兼领五卫。太昌初年，被授予车骑将军、左光禄大夫，兼领左右卫，封清河郡公，食邑2000户。母亲山氏封为郡君，授予女侍中，入宫侍奉皇后。当时尔朱兆仍占据滨州，高祖要讨伐他，令岳留守京师，升任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天平二年，被授予侍中、六州军事都督，不久加授开府。岳征召当时贤能，作为僚属，评论者认为美好。不久都兼典书，又为侍学，被授予史持节、六州大都督、冀州大中正。不久被任命为京畿大都督，六州事务都到京畿处理。当时高祖在晋阳统管事务，岳与侍中孙腾等在京师辅政。元相二年，因母丧离职，岳天性至孝，尽力色养母亲，如有病衣不解带，到丧事哀伤消瘦鼓励，高祖身为担忧，每天派人慰问勉励。不久恢复原职。二年被授予兼领军将军。兴和初年，世宗入朝总揽朝政，岳出任史持节、都督、冀州刺史、侍中、骠骑、开府仪同如故。三年转任青州刺史。岳任职掌权日久，一向被朝野未服，出任藩镇，百姓闻风畏惧。武定元年，被授予晋州刺史、西南道大都督，有安抚边境的声誉。当时岳患病，高祖令他回滨州治疗，病愈后又令他赴任。等到高祖去世，侯景反叛，世宗征召潘岳返回滨州，一起谋划对付侯景的计策。而梁武帝趁机派遣他的真阳侯萧明率领军队驻扎在寒山，筑坝拦截泗水，来灌淹彭城，与侯景形成犄角之势，互相声援。潘岳统帅各路军队向南讨伐，与邢台慕容绍宗等人攻击萧明，大败梁军，临阵生擒萧明及其大将胡贵孙，其余被俘斩首的数万人。侯景于是率领部众据守郭阳，与左卫将军刘封等人对峙。潘岳回军追击讨伐，又击败了侯景，侯景单人独骑逃走。天宝六年，潘岳因功被授予侍中、太尉，其余官职照旧，另外封为新昌县子，又授为史持节、河南总管、大都督，统领慕容绍宗、 刘峰等人到长社讨伐王思政，王思政还城固守，潘岳等人引为水灌城。慕容绍宗、刘峰被王思政俘获，关西出兵援救王思政，潘岳内外防御，很有谋略。城墙只剩下三板的高度，没有被淹没。恰逢世宗亲临，几天后城被攻克，抓获王思政等人。因公另外封为真定县男，世宗将这些功劳归于自己，所以赏赐的规格并不高。世宗去世，贤祖出京镇抚晋阳，命令潘岳以原官职兼任尚书左仆射，留守京师。天宝初年，晋封为清河郡王，不久授为史持节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宗师、司州牧。天宝五年，加授太保。梁朝萧绎被北周军队逼迫，派使者前来告急，并请求援救。冬天，下诏任命潘岳为西南道大行台，统领司徒潘向乐等人救援江陵。天宝六年正月，军队驻扎在益阳，遇到荆州失陷，于是攻占地盘，向南到达颍州，俘获凉州刺史司徒陆法和，并攻克颍州。潘岳先将陆法和送到京师，派仪同慕容衍据守颍城。朝廷知道江陵失陷后，下诏命潘岳回师。潘岳自从讨伐寒山、长社以及出征随郡、陆郡都有功绩，威名更加显赫。但他生性豪华奢侈，尤其喜好美酒女色、歌姬舞女、列鼎姬中宴饮，诸王都比不上他。当初高归燕年少丧父，高祖让潘岳抚养他，潘岳轻视他年幼，待他很冷淡。高归燕内心怀恨，但从未说出口。等到高归燕担任领军，深受皇帝宠幸，潘岳认为他会感恩自己，更加依赖他。高归燕却暗中收集潘岳的短处。潘岳在城南修建住宅，在办公的正厅后面开了一条巷子。高归燕上奏皇帝说，清河王修建宅地，建岳模仿皇宫建造永巷，只是没有阙门罢了。贤祖听后憎恶潘岳，逐渐疏远他。恰好贤祖召叶城夫人薛氏入宫，而潘岳之前曾经把他叫到自己的宅地，是通过他姐姐的关系。皇帝把薛氏的姐姐吊起来拒死，责备潘岳奸淫民女。潘岳说，我本打算娶她，嫌她轻浮没有娶，并非奸淫。皇帝更加愤怒。天宝六年十一月，派高归燕到潘岳宅地严厉责备他。潘岳忧虑恐惧，不知所措，几天后就去世了，所以当时舆论纷纷，认为是皇帝赐毒酒害死的。朝野上下都为之叹息惋惜。当时年龄44岁。下诏命大鸿胪监护丧事，追赠史持节、都督既定仓营赵攸暨七州诸军事、太宰、太傅、定州刺史、贾黄岳，赐给温良车、助丧物品2000段，谥号为昭武。当初潘岳与高祖共同经营天下，家里有私人军队，并储藏兵器、储存铠甲1000多领。世宗末年，潘岳认为天下太平，上表请求上交这些兵器。世宗以最亲近的关系相待，推心置腹信任他，说叔父属于肺腑之亲，职责在于保卫国家，所有的铠甲本来就供国家使用，叔父何必一律而交还呢？文宣帝时期也多次请求上交，又坚决不允许。等到他临终前，上以表谢恩，并请求将铠甲交给武库，直到他下葬完毕才允许上交。黄建年间配享世宗庙庭。后来高归燕谋反，世祖知道了他之前的谗言，说清河王忠诚刚烈，尽力于皇家，而高归燕诋毁他，离间我的骨肉，查抄高归燕的家产，将100口粮建人口赐给潘岳家。后来又思念潘岳的功劳，重新追赠太师、太保，其余官职照旧。儿子潘迈继承爵位。潘迈字敬德，自幼聪慧早成，被贤祖喜爱。七岁时派去侍奉皇太子，后来任青州刺史。授官当天，贤祖告诫他说，叔父以前任青州刺史，很有遗留下来的恩惠，所以派你去安抚那里的百姓，应当用心治理，不要毁坏声誉功绩。潘迈流泪回答说，我因为年幼无知，蒙受提拔，虽然竭尽浅薄的才能，仍害怕辱没了先辈的政绩。皇帝说，你既然能说出这样的话，我就不忧虑了。不久追授五位将军、领军、祠部尚书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因为清河郡地处京畿之内，改封为乐安王。 转任侍中、尚书右仆射，出任朔州行台仆射。后主在靖州战败，太后从土门道返回京师，命令潘迈统领兵马，侍卫太后。当时受宠幸的宦官仍然行凶暴虐，民间养的鸡猪都被他们放出鹰犬扑咬抢走。潘迈逮捕了仪同三司狗子义在军中示众，准备处死他。太后下令后才释放了他。刘文书私下对潘迈说，狗子义这类人言语能决定祸福，怎么能这样对待？难道不担心日后遭毁谤吗？潘迈挽起袖子对刘文书说，自从献武皇帝以来，抚养士卒，委正于亲近贤能之人，用兵作战，没有过失败。现在西边的敌人已经逼近滨州，高官大多都叛变投敌，正是因为这帮人专权弄权，所以内外离心，士大夫解体。如果今天能杀了这个小人，明天即使被杀也没有遗憾。您是王室姻亲，应当与大家同仇敌忾，反而说出这样的话，岂是我所期望的？太后回到邺城，北周军队随后到来，人们都恐惧惊慌，没有战斗之心，朝廷官员出城投降的日夜不断。潘迈于是向后主上奏说，如今反叛的大多是贵人，至于士兵还没有离心，请将五品以上官员的家属追回，安置在三台，然后胁迫他们说，如果战斗不能取胜，就退兵焚烧三台。这些人顾惜妻子儿女，一定会拼死作战。而且朝廷军队接连失败，贼寇轻视我们，如今被成决一死战，按理一定能打败他们，这也是上策。后主最终没有采纳。北齐灭亡后入周，按旧立寿开府。隋朝历任杨、楚、光、陶四州刺史。开皇年间去世。使臣说，易经称天地有盈有虚，隋四时消长，何况人呢？大概是说通塞有定时，盛衰有规律。天下人想治理，就显示仁德来顺应，小人得势，就用简朴的德性来躲避。至于像肩负辅佐重任，处于藩王重地，而想逃避乱世，避开祸难，那可能吗？赵郡王以骨肉至亲的身份担当顾命的重任，若拱手退让，则国家社稷危险，铲除奸恶，则人神都安泰。所以坚守专一的德性，保持忠贞之心，踏上险途而不犹豫，面临危机而不恐惧，以这样的忠义却死于凶恶小人之手。难道是德行光照四海，却遇不到周成王那样的明君？或者是朝廷失去三位仁人，终于见到殷商灭亡的灾祸？否则国家衰败为何灭亡得如此迅速呢？清河王在天下大乱之时，自己奋发达到高位，出将入相，辅佐完成大业，即使汉朝的刘贾、魏国的曹洪都不足以与他比较高下。天宝年间时运不济，容易产生灾祸，固然不能掩盖他的风范功业，只能更显露出先祖的失德罢了。赞语说，赵郡王英武伟岸，风范端重，天道没有亲疏，此人如此命运。显赫的清河王用以治理国家，晚年的小过失并非败坏德性。